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哥林多信徒喜欢追求炫耀一些神奇的恩赐，比如说方言，因此保罗特地把更能造就教会的做先知讲道与说方言做比较，以纠正他们错误的恩赐观念。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，并不是人自己追求得来的。但爱是圣灵结出的果子，所以信徒都必须追求爱，在爱中运用恩赐，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圣灵按着他自己的主权赐下属灵的恩赐，是为了造就教会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而一个人得着某种属灵的恩赐，就是全教会得着这属灵的恩赐。因此，信徒对属灵的恩赐的态度是切慕，而不是努力追求。那说方言的，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但做先知讲道的，是对人说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；说方言的，是造就自己；做先知讲道的，乃是造就教会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，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，是教会被造就，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们强了。使徒行传三次记载了说方言的事例，旁观的人都能听出他们是在说别国的话，称赞神伟大，说预言，而不是没有意思的声音。但若无人翻译，就成了没有人听得出来的奥秘，对人不能发生功效。所以说，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算不得是造就教会的恩赐。做先知讲道可以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，目的是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，造就教会。而说方言的人亲身经历了神迹，灵性多少会得到造就，所以说是造就自己。哥林多教会中说方言的现象很普遍，但保罗却说他们仍属肉体的，可见说方言对信徒属灵生命的造就很有限。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恩赐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教会，而不是为了造就自己。所以先知讲道的恩赐强于说方言。保罗既没有鼓励说方言，也没有禁止说方言，但要求把方言翻出来，使教会被造就。因为异教徒也能说真假难辨的方言，所以不能翻译出来的方言，其内容和来源都是很可疑的。爱神的人不可为了满足自己，强求说一些没人能明白的话。弟兄们，我到你们那里去，若只说方言，不用启示，或知识，或预言，或教训，给你们讲解，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，或箫或琴，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，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？若吹无定的号声，谁能预备打仗呢？你们也是如此，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，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向空说话了。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，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。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，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，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。你们也是如此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若只说别人不明白的方言，对人有什么益处呢？ 号声是军队对士兵的号令，所以号声的意思必须能让士兵明白。无定的号声使听者不知进退，因此全无作用。向空说话，意思是向空气说话。声音原文是语言，话外之人指希腊人所藐视的未开化的外族人。造就教会的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。保罗第二次指出，对属灵的恩赐应该切慕而不是追求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。真正的方言是一种有规则的语言，是可以翻译出来的，所以就当求着能翻出来。今天有一些人学习说一些没有人能懂的舌音，其实并不是圣经里所说的方言。异教徒也会说真假难辨的方言，所以方言如果不能被翻译出来，不管真假都不可在公众场合说，免得给魔鬼留地步。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，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不然你用灵祝谢，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？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造就别人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意思是我该怎么做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指人与神之间并非理性所能表达的情感交流。用悟性祷告，只用理性能表达的方式向神祷告。在教会中，不仅做先知讲道应当造就别人，连向主的祷告和感谢也应当造就别人。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，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保罗并没有否定说方言的恩赐，他比众人对说方言有更多的认识和经历，但却更重视造就教会的恩赐，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要造就教会。在教会中，万句方言还不如五句教导人的话，可见在教会中最重要的不是表现自己如何属灵，而是造就别人。信徒应当把属灵追求的目标放在造就教会上，而不是放在自己的满足上。弟兄们，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，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，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。我们在追求主的事上当有大人那样成熟而刚强的心智，但在恶事上却要像婴孩那样浑噩无知。说方言的恩赐若运用不当，就会转化成恶事，因此不可像小孩子一样只管满足自己的好奇，应当像成熟的大人一样思考，正确运用说方言的恩赐。律法上记着，主说，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，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本节引自以赛亚书28:11-12，在这个例子中，以色列人即使听见了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所说的方言，也不肯悔改听从神。保罗用此证明，没有翻译的方言既不能造就教会，也不能领人归主。这样看来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做先知讲道，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信的人。所以，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，若都说方言，偶然有不通方言的，或是不信的人进来，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？若都做先知讲道，偶然有不信的，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，就被众人劝醒， 被众人审明，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，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，说：“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。”22节可能是保罗假设有人争辩，方言使不信的人证实神在做工，而先知讲道不过是向信徒传一篇信息而已。然后保罗反问：“这样，难道方言不是为信徒做证据，只是为不信者吗？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者做证据，只是为信徒吗？”接着他在23至25节举例否定这论调。圣灵赐下说方言的恩赐，是为了叫门徒说出他们原来不会说的别国的话，向说别国的话的人证明神的作为，使他们回转归向神。如果这方言让人听不懂，不但不能为不信的人做证据，反而会让人说你们癫狂了。正如以赛亚书里所说的，主说：“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，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”做先知讲道的结果是把人领向神，敬拜神，承认神真在教会中。当听者心里隐情因着先知所传讲的神的话语而被显露出来的时候，就像神在直接对他说话，这就是让他在聚会中遇见神了。圣灵在聚会中工作的目的是让人遇见神，敬拜神，而不是用方言来炫耀自己。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若有说方言的，只好两个人，至多三个人，且要轮流着说，也要一个人翻出来。若没有人翻，就当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。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意思是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教会聚会的内容和程序虽然没有外面的规条，但却有里面的约束。原则是凡事都当造就人，即使是真正的方言，若没有人翻，就没有人懂得方言的意思，当然不能造就别人，因此不可在聚会中说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，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，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。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。即使是做先知讲道，也要有规矩，一次聚会两个人或是三个人讲道就足够了，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。其余的可能指其他有做先知讲道恩赐的人，也可能指有辨别诸灵恩赐的人，或者是全会众。旁边坐着的先知必须真正得了启示，有圣灵的感动，才可以示意有话要讲。若真是出于圣灵的启示，圣灵必然会感动先说话的先知闭口不言，并让前后两位先知的话语衔接一致。当时犹太拉比一般是坐着教导，而门徒是站着受教，读圣经的人则站着。而在爱瑟尼教派中，大家会轮流发言，说话的人通常站着，其余的人都坐着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得劝勉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你们指那些有先知讲道恩赐的人，并非指所有的信徒，因为岂都是先知吗？在圣经没有完成之前，一位先知说得越长，就越容易凭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圣灵的启示来说话。时间长了，就会从讲道变成自说自话，所以圣灵会随时干预，让有先知讲道恩赐的人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。而全本圣经启示完成之后，讲道的人应该紧紧围绕圣经，不可以随意发挥，用人的说教来代替圣经的道理。因为人的说教即使完全符合圣经，也没有神话语本身所具有的改变人心的大能。哥林多教会可能有人认为，一个人越受圣灵支配，就越少自控能力，讲道时会情绪极度高涨，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语和长短。但只有邪灵会叫人失去自制的能力，圣灵却尊重人的自由意志。越是属灵的人，越能自我节制，因为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。正如说方言的人可以控制自己闭口，做先知讲道的人也可以控制自己什么时候开始讲道，讲多久。先知更要学习顺服神的权柄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顺服，正如律法所说的。他们若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。保罗也允许女人祷告或是讲道，旧约也预言将来男人女人都有说预言的。传福音的腓力的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，因此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并不是禁止妇女祷告或讲道，可能是不准她们在崇拜中插嘴提问。古代妇女的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，哥林多教会的外邦妇女又不像犹太妇女熟悉圣经，可能常常在聚会时提出一些幼稚的问题，影响了聚会的秩序。正如律法所说的，可能指旧约一贯要求人在神面前要安静顺服，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这个要求不只是针对妇女，所以保罗不但要求妇女在聚会时不准讲话，也要求先知在别人讲道时保持安静。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，可能是当时的社会习俗。生活在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说，有德行的妇女应当谨守，有外人在场时不说话。妇女要说话，就对丈夫说，或透过丈夫谏言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？岂是单临到你们吗？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就该知道，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。若有不知道的，就由他不知道吧。你们指一些自大的哥林多信徒，他们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所以不同意保罗的教导，以为神的道理单临到他们。保罗的信是受圣灵感动所写的主的命令，凡是先知或是属灵的人都应该能看出来，而那些自称先知或属灵的人就由他不知道吧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。39-40节是关于在聚会中如何运用属灵恩赐的结论。保罗第三次指出，对属灵的恩赐应该切慕而不是追求。神的教会不是只讲爱心，只要火热，只传福音就可以了，还必须有规矩，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在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的一年半里，并没有特别强调聚会的规矩，因为那时哥林多教会还没有出现这么多的恩赐，信徒还承认自己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现在他们的恩赐增加了，属灵的生命却没有长进多少，所以恩赐越多，问题也越多。因此保罗根据哥林多教会的特殊情况制定了这些规矩。这些规矩不是教条，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教会规矩可能都不太一样，但原则都是为了造就教会，造就别人，叫全体得益处。
我将